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今天是陆书的第142期。大家好，我是徐霞。
大家好，我是古村。
陆书是一档讨论艺术与历史的播客节目。我们追求行之合一的学习体验，行路读书，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我们诚邀您参加陆书的会员计划。您的加入能让我们行得更远，读得更多。有关会员计划的详情，请访问陆书88.com/member。你也可以添加陆书的微信号 artinsitu2018 联系我们。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未有暗香来。
大家都知道，这是王安石的一首梅花诗。又到了江南赏梅的时候了。说起梅花，大家都知道梅花其实在中国古代的这个文人精神世界里是享有很崇高的地位。
是啊。
岁寒山有，大家都知道这个松竹梅。
松竹梅啊。刚才王安石的那诗里有这个凌寒独自开啊，也是一种品质高洁的一种象征。
一个凌寒独自开，还有一个就未有暗香来。
对。
就是这是传统中国人所认为最好的这个人品啊，就是一个是傲霜斗雪，第二个就是不张扬。因为现在是江南赏梅的季节。那么讲到赏梅圣地啊，清代的龚自珍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病梅馆记》，这个我们在中学语文课本都应该学。
嗯，有有有。他说这个江宁之龙盘，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
江宁当然就是南京了，对吧？
嗯，
南京的龙盘应该就指紫金山那边。
紫金山吧，差不多就是今天的梅花山吧，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杭州的西溪，因为现在是有名的西溪湿地啊，这个。
那当然它肯定不是西溪湿地，西溪湿地是新的，临风探梅。
另外呢就是苏州之邓尉，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其实我想到啊，其实江南地区啊跟梅花有关系或赏梅的地方还有两个也很有名。一个呢是这个扬州的梅花岭。
梅花岭是不是那只可法？
对，清代的文人全望竹写过一个梅花岭记。
对对
对，
对，
梅花岭记里面
中学课本里有好像。
对，
对，
梅花岭记主要讲史可法。但史可法他在就义之前，他就跟下属说，说我如果死了请把我葬在梅花岭上。顾名思义也是以前是肯定是梅花很多赏梅的地方嘛。
嗯，
我想这也跟史可法的文人的性情有关系，他最后要跟梅花作伴嘛。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近代的这个无锡有一个梅园
啊，那是
荣家的这个，
荣家
对，
对，
荣家在太湖边上的产业，
嗯，
广之梅花，所以叫梅园。
嗯，所以说江南地区啊，从刚才我们讲的扬州，对吧？南边讲的杭州，就广之梅花，春天有那么多梅花看啊，主要还是因为梅花是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
嗯，
有利可图嘛，所以才种那么多梅花。我小时候读过郁达夫先生那个《超山的梅花》那篇散文啊。郁先生在那个文章里还写的挺有意思的，他是这么说，他说超山一带的梅林呢成千上万，由我们过路的外乡看来只以为是乡民趣味的高尚，个个都在学林和靖的终生不娶，殊不知实际上他们却是正靠此而养活妻奴的嘞。郁先生写的很风趣啊，刚才我们读那病梅馆记，那个龚自珍也写的很清楚，他说皆产梅，其实这梅花呀农民广泛种植啊，倒并不是出于郁先生说的这个林和靖的这个梅妻鹤子的。
对，这里面注解林和靖就是有一个著名的杭州的一个典故，等于现在还有一个叫放鹤亭嘛。
嗯，就在那个孤山那边。
对，所以梅妻鹤子他就跟梅花做了这个夫妻，把这个鹤呢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看待，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一个呢梅花呢就是开了花就结果嘛，对吧？结了梅子，这个梅子呢可以入药也可以入酒，
对，
还可以做蜜饯。另外一个呢因为文人士大夫喜欢赏梅，这个赏梅呢龚自珍讲的病梅馆记嘛，对吧？这个要把梅花做成各种形状，完了当成盆景放在这个家里观赏，就跟今天养花一样嘛。另外妙玉拿梅花的血估计也沾了个香的一个原因。有可能。
对，
话归正传，到我们今天的主题，邓
尉
探
梅。探
梅，
对，邓尉很有名了。邓尉在苏州的光复，邓尉得名啊就是来自邓尉山。
嗯，
当然这个名字最早是因为就是汉代有一个叫邓禹啊，光武帝就东汉，就是汉代中兴的时候，当时帮助刘秀
打江山的人，
对，打江山的一个重要的将军，然后就退隐在了说是邓尾山，他官居司徒啊，太尉嘛，就是叫邓尉。那么光福呢，是来自光福寺，南朝时候当时佛教大兴嘛，当地建了一个很有名的寺院叫光福寺。光福和邓尉这两个名字呢，其实在当地啊，就是一度古代也曾经混用过，但是现在的地名呢，就是光福是一个镇的地名，
邓尉是个山的名，
邓尉是个山的名字。
据说啊，南宋开始啊，光福这边人啊就植梅，
以
梅为
业。
大家去过苏州这一带，它的地理地貌呢，就是有点这个丘陵。
哎，
对吧？丘陵
苏州山最多的地方，绵延起伏的。
对，因为临近太湖呢，这风景呢非常优美，名胜很多。向来呢是苏州城里人到郊外踏青的一个首选。
没错，
这里面如果大家熟悉的话呢，就知道在光复呢有一个最有名的一个景点叫香雪海。
对，香雪海。但香雪海的具体的位置啊，那个小山呢叫马架山，马就是马匹的马，架就是驾驶的架。用苏州话说叫母嘎塞，
有点像马山门的意思，
但也不是马山门，就是马家母嘎，就是有点像普通话叫马家的这个意思啊，应该也是个很古老的名字了，很小的一个山，就因为赏梅有名嘛。那么著名的那个香雪海这三个字呢，是从清代开始的。康熙时候有个苏州巡抚地方官嘛，喜欢这儿的梅花，给他提了三个字香雪海。
这名字呢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大家如果年纪足够大的话，知道苏州在80年代的时候出了一款冰箱。
哦，这个
对，
这个我估计知道人不多了，这个很少人知道。
对，那时候还做广告什么。我是先从冰箱知道香雪海的。
哦，那因为古村老师不是苏州人嘛。香雪海的名气很大呢，也后来跟那个两个清朝皇帝南巡有关系。这个康熙南巡啊，去过香雪海几次，而且都是春天啊，大概在农历二月的时候，专门去访梅，而且据说是流连忘返。乾隆学他爷爷嘛，好像6次好像都是去了香雪海，每次都去打卡的。
这里面呢引到了另外我们曾经 Q 过的一个苏州文人，就是周寿娟，对吧？周寿娟他写过很多苏州方面的散文，
对，
他就提到呢香雪海，晚清当然他不知道，抗战前他是知道，他说那时候
30年代，
对，30年那时候香雪海呢也是漫山的都是梅花。
对，香雪海此言不虚。周老在1955年啊，当时苏州园林部门呢要去维修一些古建筑，因为香雪海有名嘛，半山上有一个梅花亭复建的意思了，所以周老呢就陪着园林部门的他们那些老朋友嘛，就一起去踏勘，居然一株梅花都没有了。所以当然他们那个亭子设计的很漂亮，就有点像那个乾隆花园里那个梅花亭似的。
对，它的平面是，
对吧，
梅花五瓣的那个形，
顶部也做成梅花形。
那50年代一株梅花没有了，后来曲家小时候你的印象到香雪海去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小时候去香雪海，然后每次都爬到梅花亭啊，上面还有一个茶室。但是其实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印象里，就山道上稀稀疏疏有几株吧，确实并没有太多梅花，也很疑惑为什么叫香雪海，没有感受过。
今天去是肯定有很多梅花的，就有个问题，就是周寿娟在50年代看见没有梅花，那么在这以前30年代有很多梅花，那么中间这几起几伏到底什么原因呢？
其实周老在文章里他也提到了，一个就是当时30年代以后就是抗日战争爆发嘛，对吧，因为战争的这个缘故，这个梅花的这个产业呢受到了一些影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产业的一个变化，说当地的这个乡民啊就开始种桑树，觉得可能养蚕业呢更有利可图，因为战争前面很多老的梅树都没有了嘛，而且梅花还有一个大产业就是做盆景嘛，打仗谁来挖梅庄，谁来做盆景的，所以农民纷纷改种了桑树，就梅花就少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尤其到了50年代，甚至到了我小时候那个80年代，当时这个光福那一带又大力发展工业嘛，周寿娟文章中也提到附近开了好多矿，有石矿啊，所以这个也可想而知，产煤业萧条也是不言而喻的嘛，对吧？那今天我们当然能在那儿看到很多梅花，这当然是跟现在的景观设计是有关系的，要恢复原来的这个
改开以后，
对
对，因为到改开
都不是改开，也都是 近二十年了，
看不到什么很老的很大的梅树。
对，没有什么老梅，全是新种植的。前面讲到那个南京梅花山梅花多嘛，我相信梅花山梅花也是类似情况，只是它比香雪海恢复的更早一些。
这梅花山也有个梅花亭、
哦、是吗？
对，其实那个梅花亭据说就是原来那个
哦、
原来就是对汪逆精卫在那里建了墓以后、后来抗战一胜利以后把他的墓给炸掉了以后，在那个原址建了梅花亭、
啊、
对、这可能也是一段有趣的这个轶事。那么我们今天讲邓尉探梅啊，实际上是借着探梅的这个源头啊，春天呢希望给大家设计一条到苏州来叫香雪海来，除了探梅以外呢还探古访幽的这么一个
幽有点谈不上，我觉得实在人太多了、千万不要双休日去啊、
但是还是有些地方访梅的人不一定会去，比方说啊、香雪海对过就有很有名的司徒庙，
哎，对、
对吧？司徒庙非常有名，
对，
在苏州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名胜，他得名司徒嘛，就是其实太尉、邓尉一回事儿，就是也是得名于这个邓禹，对。但是呢，他这个庙呢挺逗，他还是一个佛教的一个小精舍，也叫百音精舍。
估计从清末、开始就、就是
对
这个百音精还挺有名气的。
现在呢也是个佛教寺院、我们去还看见有人在做道场啊什么的。其实这个寺院呢历史挺悠久，而且呢好多访梅的人也不一定会到这个庙里来。
但是至少我们小时候八十年代。香雪海和司徒庙反正是两个是连在一起的，一般都是先爬完香雪海的山、然后呢下到司徒庙去，因为当时梅花并不多嘛，从一个小孩的一个感觉来说，比起看梅花看香雪海还有司徒庙更好玩一些、因为庙里头有所谓清奇古怪四颗汉柏嘛。对，
讲到四颗汉柏这个在国内不多见啊，因为我想中的有汉柏就是在松岳书院
啊，有
对吧？
对，
你说大将军、二将军，
对，那个算是比较古老的，
差不多时间都是汉柏算是。但是呢，这清奇古怪这四棵柏树呢，的确，我觉得应该是江南地区这个算是树龄很长、或最长的树枝
树之一了。
也
是见证了当地的历史嘛。
对，司徒庙可能就以这四棵柏树而驰名的。
对对，是的。
那今天呢，到司徒庙去呢，其实不仅有柏树啊，门口呢其实还竖了块文宝碑。但司徒庙不是任何的这个国宝，因为它的古建筑谈不上什么，但是它有一个神宝碑，神宝碑保的并不是它这个庙，它保的是里面什么呢？是里面有大量的石刻，尤其是很有名的明末当时以王师敏为首的有十位书法家写的楞严经石刻。
对，
这个是非常有名，而且都安放在游廊的那个墙上，
就是碑廊上嘛。
对，
神宝碑上写的一块叫就是楞严经石刻，还有一个是金刚经石刻，是两部明末的时候石刻的经。因为那金刚经呢是万历年间刻的，楞严经呢是崇祯时候刻的。
对，
今天看起来保存还挺好，但是古村老师你知道吗？这个石刻啊，其实不是原来司徒庙或者叫它百音精舍的旧物，其实从无限其他地方的废弃的寺庙里抢救回来的。
在特殊时期啊，这个地方就成了吴县文管会收集散落在当时吴县各地的这些文物残碑的这个一个集中地，
一些石刻文物
集中地。这个在山西在好多地方都是这样的，就找了一个地方把各地的废弃建筑啊或者改造的一些建筑里面的那些可移动或者不可移动文物能够移动的就移动到这里来堆放。
吴县文管会呢它有一个存放的一个地点呢，其实就是以前我们讲过的那个录制的保生寺。但是在70年代呢，大概76年也是文革末期了，司徒庙因为有清奇古怪保护的比较好，所以呢也是文管会文物部门的存放那些四处收集来的那些石刻文物的重要的一个保存地。所以讲到这个楞严经石刻，刻工啊书法都写得很好，前面提到王师敏了嘛，对吧？
这明末清初的大家。
那这个碑其实后面还有很多曲折的故事啊。如果大家去细细读读后面几块，就讲这个碑刻经的这个缘起啊，其实当时是在京师，就是北京附近房山那边的一个佛寺，他们定制的，在苏州，因为苏州当时书家也很多，其实已经到了崇祯末年了，应该是崇祯14年了。
不太平，
不太平了，而且就是水路交通断了，所以这个石刻呢就没有拿到北京去，就留在了苏州。后来辗转的就放到了苏州 今天普通话叫穹窿山的一个狮灵寺。穹窿山挺有意思，穹窿山是苏州的最高峰，
对，它在光复的东南边，
只有300多米应该是。而且苏州人穹窿山叫苏州话叫葱龙山，就是葱
龙
葱龙，这个挺有意思的。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为什么穹窿山吴语会发成葱龙啊，
普通话应该是另外一个，
对啊，
就是树木葱龙，
葱龙，对啊，是这个意思嘛。穹窿山的狮灵寺啊，后来就是在文革中呢就彻底毁掉了。85块这个楞严经石刻后来就散落散乱了。那么当时多亏了有一位荣宗和尚。
这里面挺有意思的，讲到文革时期怎么会有和尚啊，这个故事挺曲折。那么现在呢，先大家记住荣宗是个叫荣宗的这么一个和尚。
荣就是融合的荣，宗就是宗派的宗。
对，他当时呢是寄居在司徒庙里面。
对，
这里面还有很多故事咱们在后面还要讲。
就是这个荣宗和尚呢，知道了这个事情以后呢，后来他就到处去把散落的碑给找回来，说大队部里压在房下面，鸡棚猪圈里，哎呀，就各地找，结果还真了不起，他几年里啊，说是85块碑里找到了84块，
缺了一块，
缺了一块，说缺了一块就是后面最后一块，最后第二块，整个经文都是完整的，
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大家去看像王世民这样写的都是很工整的这种楷书，写那么多，而且每一篇都有一个名人写，写完下面写谁谁谁牧守禁书什么这样的这种话。
对，
所以细细的看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不仅是这块，就这一套楞严经石刻啊，这个荣宗和尚还在这个苏州天池山那个基建寺，就是那个元代那个石殿那儿，还找到了前面讲到的那个金刚经嘛，也是万历时候刻的，也找回来了。他其实还有一个事情，今天我们去司徒庙，司徒庙里今天有石佛殿，石佛殿里呢其实还放了一尊石佛。这个石佛其实是真是历史悠久，它是苏州其实历史最老的寺院之一，是城里的，就是开元寺。
开元寺有个无量殿，现在还有。
开元寺在唐代其实就是苏州当时最重要的官寺嘛，它在南边，北边还有一个这个北寺塔那个北寺嘛，对吧，是两个苏州城里最重要的寺了。开元寺里的一尊石佛啊，开元寺后来也毁了嘛，在文革中也受到了破坏，这个石佛说是身首分离，后来也是这个荣宗和尚暗中保护，把石佛呢就偷偷的运到了司徒庙里保存，今天就一直供奉在司徒庙了。
这个荣宗和尚呢的确是一个对文物啊保护有巨大贡献的人，那么他是何许人也呢？我们下面再接着讲。再回到探梅啊，我们借着探梅来春游踏青，套用一个现在的一个俗语，如果春游到了香雪海在对过的司徒庙玩呢，这个只能算是一个青铜段位。
对，
这是初级的。
对，至少我们小时候是这个样子，因为毕竟那时候交通不方便，对吧，也没私家车。那时候去光复我记得很多时候是要到南门汽车站去坐长途车的。后来公交有了以后也是坐公交车，也不方便嘛。我记得有时候还会骑自行车去，反正就是一日游嘛。
对，它离苏州城有30多公里。如果就说再近一步，比方说我们去借着探梅，我们在仿古的话呢，再升一级到白银段位呢，就去什么地方？有两个在太湖边上很有名的寺院，或者小寺院，叫金舍吧。一个呢叫石楼，一个呢叫石壁。
对，楼就是那个山字旁的一个那个
楼瑞的楼，
楼瑞的楼。对，石壁就是
壁立千丈的壁。
对，壁立千丈的壁，
壁下观的壁。
其实呢，它就是从光复再往太湖的那个湖岸那方向再深入走个大概，
其实没多远。其实我们还碰到现在很多 hiking 的人走，
但是现在去很方便了，都是私家车，这个一踩油门就到了。
但是我觉得如果能步行可能更有意思，大家这个要会点时间了。
光复呢和原来那个石楼石壁那个地方呢以前是两个地方，今天呢都已经是光复镇了，但是在更早一些，尤其就是50-60年代呢，那个时候不是有公社吗？光复是一个公社，石楼石壁那儿呢，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太湖公社。
讲到太湖公社也有意思啊，这个如果小时候看过，就那些南方的人啊，还是50-60年代出的一个黑白电影啊，叫《满意不满意》，就跟今天《繁花》一样，是两种版本。一种是普通话版本，一种是方言版本。如果方言版本里面呢，就有一个次要角色，就说我是来自这个 太湖公社、太湖大队、太湖小队的一个小队长，这个当然用那个苏州话说起来比较有意思。看那个电影的人对那个东西我印象还挺深刻的，
是吧？因为满意不满意还挺有意思。他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拍的，
嗯，
后来到80年代初，后来又有上海电影制片厂又拍了一个，等于是第二部
续集，
对，就是那个小小德月楼嘛，里头还用了这个太湖公社的这个梗。
太湖公社已经成为历史了，
但是它其实是太湖一个风景绝佳的地方，
嗯，
因为类似一个半岛伸到这个湖里嘛，
嗯，
如果我们看一些当代画家像什么雅明啊、宋文志啊，他们画的好多太湖这种帆影点点啊，这个湖山一色的这种风景啊，很多就是其实是画的太湖，就是石楼石壁那儿的风景。
这里面呢，如果咱们去读周寿娟的散文啊，他就讲过他那时候呢从邓尉呢到石壁去，哎，沿路呢是可以看见一些梅花的。
对，
因为
梅花很多，
香雪海没有梅花，但路上还是有很多梅花的。
因为石楼石壁其实去的人是不多的，和光复完全是两个概念啊，所以我们叫它这个白银段位吧。我印象里80年代和家长也去过一次，那次印象还挺深的，因为光复你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啊，坐长途车是能够一日来回的，
嗯，
但是你走到石壁那个湖边呢，
嗯，
一天就回不来了。我印象里家长兴致也挺高啊，去石壁访梅访古，然后当晚就回不去了嘛，后来就在那个小渔村里，哎，遇到一个当地一个小学老师，说，哎，那你们就借住在学校吧。石楼石壁当年啊，说应该是80年代初吧，一个在山上，一个在水边，还有一些很破的房子，没有僧人，没有和尚，都是空房子，这是我当时的印象。但是当时印象最深的倒是太湖边，就那个渔港啊，正好打鱼归来，那个归帆的那些大的那个船啊，
嗯，
小时候因为觉得那船挺大的。
刚才曲霞作为小孩的一个印象，
对，
小孩肯定是对一些物理性质的东西比较感觉，其实历史啊什么都不一定。
那是
啊，其实呢，石楼跟石壁呢都有两座佛寺。
嗯，
今天如果我们去石楼的话呢，石楼不在太湖边上，离太湖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呢，
嗯，
它一个万峰台，从那个台上是可以遥看太湖的。现在树木太多了，有点看不太见。
对，为什么叫万峰台呢？其实也是和一个元末明初的和尚有关系，这个我们后面还会提到。
万峰和尚，
这个，
对。石楼今天呢有一个叫石楼精舍，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寺院，
嗯，
但是很清幽。其实石楼倒是挺清幽的，因为去的人不多，除了那些要沿着山路去 hiking 的人会走过那儿，因为
它没有什么游人，
哎，对，
确实
是，
是
个很安静的一个小的一个佛寺，
而且竹林茂密啊，
乍一看像民居一样的，现在呢还是非常的这个低调。
嗯，
那么石壁呢，今天就不太一样了。石壁其实它大名应该叫永慧禅寺，就在太湖边上，
因为石壁它是在一个小山上。这个山呢也是有大名的，前面那个石楼那个山呢叫潭山，
一潭
就是一潭水的潭。那石壁呢叫潘池山，青铜就像那个潘池文似的，
嗯，
太湖边上这个山水啊，这个山啊肯定是不大的，对不对？
小山小水，
小山百把米，可能有的时候100米都不到，但是呢形状比较好看，
嗯，
有点那种盆景的那个感觉。而且因为大家知道太湖石有名嘛，它那个石灰岩还是很有特色的，所以就是某些微观的这个景致它也有这种壁立的这种感觉，又在水边，
嗯，
自然风景是没话说，
所以叫石壁。
嗯，
因为这个地方呢风景很好，所以呢近现代的很多画家也到这里来这个做过画，
嗯，
刚才讲到的像什么雅明啊、宋文志都以这个地方为一个这个
创作
点。
对，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画家呢叫江寒丁的人呢，他呢墓就在这个地方，他60年代去世的，墓在这个地方，现在呢墓又恢复了，这个墓碑呢还是另外一个大画家等于吴湖帆给书写的，
嗯，
所以讲到这个呢，其实永慧禅寺就今天的石壁寺，它呢是一个肯定是复建了，那80年代没有的嘛，但历史上曾经有过，但是复建的还算好，就没有像别的寺院那样那个大规模，因为它地本身就很狭窄，
嗯嗯，
就不可能伸展开来做一个很规模很大的寺院，所以还是个小巧玲珑的一个寺院，
看着还比较舒服。
对，
嗯，
就寺院本身，当然建筑本身跟寺院应该说是就近几十年的产物，但是呢，我们去这个寺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观赏点，就什么的，就这个寺院啊后面啊它有很多的这个摩崖，这个摩崖呢虽然不是很古，但是很有意思，因为这个摩崖上有很多人我们是非常熟悉的，
非常熟悉的。看起来啊，就石楼石壁这个地方就是火起来啊，
嗯，
也大概就是清中期以后，跟康熙、乾隆皇帝啊，就是他们当时多次来邓尉附近是有关系的。 从摩崖上来看呢，最早的可能就是同治时期那顾文斌那个时候。
比方说石壁两个字是翁方刚提的，翁方刚也是晚清时候的人。还有呢，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的，除了刚刚讲的顾文斌那很有名，对吧？过云楼
我们聊过
了，我们专门聊过，提得很清楚，就是说看煤啊或者去扫墓啊什么的，就完了，路过了以后呢到这儿来。
对，
就是而且这个地方又面临太湖，到这里可能住一晚上啊或者歇一歇啊。
都是邓尉访煤以后，然后顺便来石壁，哎，再看看。记得有一块摩崖是什么？
嗯，
是那个吴伟业，大概六世还是七世孙来扫完了这个祖先的这个墓，哎，也顺便来
看
一下。
对，来
看
一看。还有比方说陈奎龙，陈奎龙是晚清时候苏州的巡抚，寒山寺的复建应该是有他的功劳，因为寒山寺在太平天国时候毁为平地，完了以后陈奎龙复建。
对，陈奎龙的好像那个摩崖不止一块呢，好像还有几块呢。
他是个当时是个大官僚嘛，等于是。
对，经常去反正。
另外还有好多是僧人，比方说我们在去年讲过的弘一法师。对，大家知道弘一法师是他的一个名字，他另外还有个名叫掩音。
嗯，法号。
法号掩音，留的题记。还有大名鼎鼎的虚云大和尚，对吧？还有大名鼎鼎的星云大和尚。
但这就是最近提的了。
虚云当然年纪大一点，
哎，星云是那个晚了，
对，星云很难怀瑾的，大家知道对吧？嗯，还有一些民国时期的名人，比方说罗振玉，章太炎，李根源，还刚刚讲到吴护藩，对吧？这些都是大名鼎鼎跟苏州有关系的人。所以呢到石壁去仿古，实际上最主要的就看这些摩崖。这些摩崖在寺边上有一些，而且还山上还有一些。
对，山上还有一些，
如果有机会的话还可以到山上再去找找，挺有意思的。
嗯，
那么这个石楼跟石壁，这是白银段位的炭煤仿古。
那还有黄金，
还有黄金段位的炭煤仿古。那就是什么呢？从石壁到石楼，从石楼再往里面走，就是转过去就往东走，到了什么呢？就有一个叫玄木山圣恩寺，哎，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厉害了，我们叫它黄金段位啊，这个我也没去过，
很多苏州人都不知道。
对，是的。
为什么说黄金段位很有意思呢？如果大家就知道一点，这就讲到《红楼梦》了。就玄木山那个妙玉讲自己出家，
因为妙玉说他是在五年前在玄木的盘香寺，取了那个梅花上的积雪，然后埋在地里，什么得了两个罐子，这个拿出来泡茶，对吧？这个玄木就是苏州光复的玄木山，那盘香寺呢，很可能就是圣恩寺。
嗯，
后来看到网上有些文章在讨论说，玄木也许并不是苏州的玄木，理由就说曹雪芹因为乾隆时候，对吧？因为玄木呢，康熙比较玄逸嘛。
嗯。
苏州还有一个叫玄妙观，对不对？
嗯，
所以因为玄要避讳，所以玄都改成圆了。
嗯，
所以玄木呢，在清代应该在曹雪芹创作的时候，应该都叫圆木，圆
木
山。
嗯，
对。那曹雪芹就直接写玄木，所有本子都是这样的。
因为它是小说吧，它不一定把时间按在当代。讲到玄木山啊，什么是玄木山？其实玄木山跟邓尉山是一山两名。
嗯，
可能就是山在这边叫邓尉，那边就叫玄木。
对，山的北路呢是叫邓尉。
嗯，
南面靠太湖这边呢就叫玄木。其实这种情况在苏州挺多的，有名的叫花山嘛。
嗯，
又叫天池山，它就是南侧就是叫天池山，北侧呢叫花山。
就在东晋时期啊，有一个青州刺史，他青州刺史是北方人，死了以后他葬在这儿，他这个人名字呢叫玉太玄，取的最后一个字叫玄，他的墓叫玄墓。
嗯，
可能是这样的一
个，这个山名的这个来历。
对， 对，这个地方呢刚才讲到不是吴梅村的子孙来上坟吗？对吧？吴梅村的墓就在这儿
不远。
吴梅村大家应该知道，这是明末三大家之一，我们上次在讲那个常熟的时候讲，
吴伟业，
哎，吴伟业
大诗人，
哎，反而很有意思啊。他跟钱谦益，对吧？还另外一个人，对吧？这个故事很多。再回到周守娟，周守娟他说在抗战以后，1946年去探煤的时候，也到玄木山这儿来。
对，因为他也有个对比，说他说抗战前那边也到处都是梅花，玄木那边邓尉玄木，他说46年去探煤的时候，玄木一带也是几无梅花。但是他又提到一个，他说呢，他 到了那个圣恩寺，在真假山，在真假山边上还有几株老梅。普通人你知道吗？
嗯，
我小时候读这个苏州有宗的时候，我看到这个真假山，我当时没看明白什么叫真假山。
嗯，这个你去了圣恩寺才知道什么叫真假山。
对，
这我们也后面来讲啊，挺有意思。那么就讲到圣恩寺。圣恩寺刚才讲因为《红楼梦》有勾连啊，当然这个存疑咱们就不讲了。
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曹雪芹写这个玄牧，他叫盘香寺嘛，肯定就是讲这个圣恩寺。
嗯，
因为大家知道曹雪芹的家庭背景对吧，像从曹寅开始制造嘛，多次接驾，那么康熙三次去圣恩寺，对圣恩寺的印象特别好，而且跟圣恩寺的和尚也关系很好，有很多赏赐。史籍上还有记载，就到了康熙58年，康熙就年纪大了嘛，就是南巡走不动了，他当时还在很怀念圣恩寺，专门从北京赏赐了很多的东西去给圣恩寺的和尚。
嗯，
而且前面南巡的时候，康熙即使啊，他这次他不去圣恩寺了，哎，史籍上也有记载，他还专门会把圣恩寺那个方丈招到他的这个行宫里，还会召见。
讲到圣恩寺呢，如果我们的老听友呢听过我们若干年前有一期节目叫《苏州伽蓝记》，
嗯，
《苏州伽蓝记》里面我们讲到一个寺院在西山，叫
包
山
寺。
这个圣恩寺啊，跟包山寺说在的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也是很有一比的。包山寺我们那时候讲，好像是唐代，
对
对吧？圣恩寺呢，最早呢，据说也是在唐代所建。
嗯，
元代时候呢，赐天寿圣恩禅寺的寺额，
寺额，
但是呢。就元代后来又这个
至正初年，因为可能失火的原因又烧掉了。
等于到了至正九年呢，有一个高僧，这里面就讲的万峰了，不就叫万峰台啊？
万
峰是一个僧人，
十位，
对，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灵济宗的一个高僧，他呢把这个圣恩寺呢又给复兴了。
对，这史籍上还有记载的。
嗯，
这个万峰十位他怎么会到圣恩寺，就到光复这个地方来的？他原来是在杭州的，也拜了这个名师，在名师这个门下，因为灵济宗嘛。后来呢，他要出去远游，就是等于是另外这个开枝散叶了。然后他师父就跟他说呢，说你啊，你就找到一个地方跟你的名字同名，你就在那儿可以住下下来。然后他就一路走到邓尉山，哎，他觉得这个尉和他的那个叫石尉嘛，对吧，
草字头，
对，他就留在了邓尉。一开始就在那个十楼的那个万峰台那边一开始修行，后来呢就搬到了，因为当时就是元代的主寺，就上寺已经毁掉，它还有一个圣恩庵
下院，
下院还在，所以后来他就慢慢把它兴复起来了。
这个有个历史挺有意思，今天在圣恩寺还存了一块古碑，是明正统八年僧禄司给的一个叫直隶苏州府天寿圣恩禅寺的一个鼎铭额碑。古代也是寺院不能随便，你说我弄个寺就都必须要有这个寺额，这个寺额都是国家通过管僧人的叫僧禄司来发给这样一个执照，有这个执照你才能够名正言顺的做寺院。
对，僧禄司有点像今天明宗委似的，是中央的一个部门。
对，
他当时还承认说是元代皇帝给的那个天寿圣恩这个禅寺额他们还是认可的。
刚才曲老师已经讲过，就是说圣恩寺啊，其实它的发达在这个清初的时候很厉害。除了康熙对吧，乾隆都来过，而且呢康熙当时来的时候呢在寺里还建有行宫，
就他就住在寺里的。
对，完了呢还提了御题诗，御题碑，等于叫松风水月，这块碑啊今天被保存在司徒庙里面。这里面抖落出一个问题来了，就是什么呢，就是司徒庙刚才我们讲到的荣宗法师，实际上他就是圣恩寺的应该说当时的最后一代主持。
对
对，这里面的故事挺复杂，其实是什么呢，就说这个圣恩寺啊很有意思，他是还躲过了当时的太平天国，我觉得。就他这个偌大的寺院一直维持到了50年代。看了一些资料记载呢，50年代以后，就大概是53年、54年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地区呢后来就被部队征用，征用以后呢这个寺院呢就不做寺院了。这里面有回忆录讲得很清楚的，当时跟这个荣宗不还是荣宗是当家的嘛，他那时候跟寺院跟那个部队还有什么协议啊什么各种各样的，有回忆文章的。后来呢那寺院的僧人等于有的就遣散了，不愿意 还俗的呢，就后来就搬到了司徒庙去住了。所以荣宗呢就一直在司徒庙里居住，所以把司徒庙当成家，所以后来好多事情就又跑到司徒庙里。比方说那个玉碑怎么会跑到司徒庙里去呢？
就包括那个石壁精舍里的那个石壁的那个温方刚的那个石壁的原碑也后来移到司徒庙去了。
对，今天我们在那个看见是一块复制的
碑。但是古老师我再给你补充一点，
嗯，
就是为什么荣宗和尚，就是因为很多和尚就被迫还俗了嘛，
嗯，
那为什么当时政府对荣宗还是比较好的呢？
嗯，
荣宗其实他原来不是在圣恩寺做方丈，
嗯嗯，
他是1942年才到了圣恩寺做方丈。
嗯，
之前呢，
嗯，
就大家知道，就是因为抗日战争爆发了以后，对吧？就是光复这一带其实也是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嘛，后来又有汪伪政权。还有一个，我们如果看那个阿青嫂那个电影，就是太湖这里有
忠义救国军，
有游击队
啊，游击队，新四军，
对，就是新四军嘛。所以各方面的这个势力，就是圣恩寺就在荣宗之前的那个方丈呢，那个住持呢，
嗯，
就是跟这个咱们游击队这关系可能没有搞好，后来那个。方丈就被游击队，
游击队可能认为他是汉奸，
对，就给把他给处决了。
嗯，
后来是在游击队的这个协调下，圣恩寺请来了荣宗，而荣宗呢和游击队的关系很好，就是一直是和我党是有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很多回忆文章就讲这个荣宗还保护了寺里的很多文物什么的，也是和游击队有所配合，就是有这方面的这个背景，所以他在以后就是在圣恩寺后来被部队使用以后，他还能和这个当地政府说上话。当时一开始还达成一个协议，说怎么保护寺里的东西、建筑什么的，都当时说好的。有些东西他就带到司徒庙，他还能在司徒庙住着，对吧？后到文革时候，他还能到处去这个活动，有新四军那段渊源是有关系的。
对，讲到这个圣恩寺啊，我觉得呢，嗯，他的后来的命运啊，跟我们讲的包山寺很像。但是有一点比包山寺好的呢，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找到包山寺最后的一些资料跟影像，因为他那时候在西山比较不容易到。那么圣恩寺呢很有意思的，就我们为了做这期节目也做了一些 research， 发现一个什么呢，就是古建专家陈崇周曾经在5354年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去圣恩寺调查过，留下了一篇圣恩寺调查的报告。这篇文章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信息，能够了解到当时50年代圣恩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嗯，
而且读了这个以后呢，也能感觉到这个世事这个难料。虽然荣宗和尚为了保存这些文物啊，尽了他自己的很大的努力，但是呢，因为一些不可抗力的原因吧，这个圣恩寺呢，的确还是损失的太多。
不光陈先生啊，陈崇周先生他拍了照片做了测绘，
嗯，
对吧，
嗯嗯，
民国时候圣恩寺也有照片。
嗯，
所以今天我们综合各种资料啊，以及我们到现场去看了，圣恩寺真是规模极大，而且那个地方啊山水风景极好。
对。
在高处俯瞰太湖啊，渔阳山，远处那西山啊，
整个形胜很好。
形胜。
要不然我就说康熙跟乾隆也不
会喜欢
这
个地方。对。
而且这有一个细节，就是说据说原来这个寺院周围山上是古木参天，
对，
这个古木参天后来这些古树都是毁在了这个抗日战
争
时期，
对，也是有这个原因，那个前任住持后来怎么会这个，对吧，
对，
那这个就不说了。至少啊，从50年代陈先生当时他的这个文章是发表在同济大学学报上的，
嗯，
58年发表的，陈先生这么说，他说我们登钟楼望全寺建筑啊，依山傍岩，各随地势，长廊连贯，脉络自存。从总体布置上，虽然采中轴线的办法，但又不拘于轴线而强做对称，主要还是利用地形，就说明它这个整个寺院的布局啊，一些地形非常的布局的非常合理，非常自然，非常和谐。陈先生继续说，他说主要还是利用地形，蔚为一整齐的建筑群。至于面临太湖，柔波万顷，背负苍山，与香雪千灵争艳，特起于世了。赞美之词啊，这个跃然纸上，
特别有意思。从这个陈崇周啊，他这么讲了，就说因为他当时因为那时候没有车嘛，都是步行，说步行入寺的一条官道，他有条官道的，那官道，
嗯，
因为皇帝要来的嘛，对吧？
对啊，
走官道过一座桥叫香花桥。他都写明这座桥当时是明正统14年，
嗯，
就公元1449年建的。 是明代的一座石桥，过了石桥是一座山门，这座山门呢是三间单檐的，原来呢叫金刚殿，过了山门以后呢，接着呢看见的是天王殿还有大雄宝殿。天王殿呢是三间，大雄宝殿呢是五间，说都是重檐歇山罩。在大雄宝殿的后面是梵天阁，也叫毗卢阁，是明正统十年，也就是公元1445年建造。在毗卢阁的后面呢还有法堂跟方丈，说当时呢法堂跟方丈已经废掉了，但是呢说是法堂的坛基的雕刻甚精美，陈春州先生都把这个照片拍了，放在一本专门的讲江南石刻的一本书里面。这里面陈春州认为全寺最有意思的或者最有特点的建筑呢就是这座梵天阁。就梵天阁你想它是正统十年嘛。陈忠哥认为这座建筑呢是江南也比较少见的保存下来具有明代官式建筑特点的，面宽有20几米，就是很大的一座建筑。
两层的。
对。
因为基本上就是英宗时候的这些遗物嘛，非常难得有官式建筑特点。
对，而且看的那个照片啊，里面那个佛像，比方它有一个倚坐观音，哎呀，那个看起来还是相当精美的一件这个明代的、
应该也是当时英宗时候的这个正统或者天顺时候的遗物
啊。对啊，那么陈忠州那个时他讲的很仔细，把那个梵天阁呢，从里到外分析的很详细的。这个
图嘛也有。
另外呢，他说呢，西路寺院很大嘛，西路还有呢，还有什么呢？还有一组建筑。是还原阁，还原阁呢是顺治五年，就是也清初嘛，1648年建的。这座还原阁呢是专门寺里面用来招待贵宾的，而且也是专门来收藏寺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文物的，就有点像这个宝物阁这样的一个地方。周守娟先生也在文章中提到，
对还原阁，
还原阁藏着什么什么东西，
因为他们有时候就住在这个还原阁的这个底层的。而且周守娟专门提到了，就是有清代一个画家画了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梅花的一个长卷嘛，他说抗战之前都是很完整的，但是抗战之后呢，那个梅花长卷只剩下半卷了。我们今天去读苏州游中看到上面周老的这个文章，他提到这个圣恩寺啊，他写的很简单，
50年代
对，一开始看没看懂，现在看来其实他其实笔下其实都是很谨慎的，因为他只提到一个圣恩寺现在不开放。
其实就是被部队
对他虽然回忆的是1940年代就是抗战46年的时候的情况，但后来讲到今天他只说了圣恩寺不开放。
那么刚才讲到就是在还原阁，因为还原阁收藏了很多的这个文物，当然具体这个文物怎么样详细不得而知。现在还原阁后面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白衣阁。白衣阁呢也是崇祯14年的一个建筑，也是个明代建筑。这里面还有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呢，就是说陈忠州技术就在还原阁白衣阁这一路跟这个毗卢阁中间呢，说还有一座藏经阁。他这座藏经阁是顺治十年吴梅村捐资所建。
对，说那个匾额还是王世敏提的。
对，王世敏在顺治14年提的，因为顺治
那
间
那时候年纪蛮大了。
对，就说
了
对吴梅村好像是为了他老娘什么这个还愿之类的，就是说所以吴梅村很深度的卷入了这个圣恩寺的这个，而且他的墓
他墓也在附近嘛。
对
对，
所以很有意思这些事情。还有呢令人注意的一个事情很有意思什么呢，就说他这个寺啊有一个钟楼，钟鼓二楼嘛，一般早期寺院好像钟楼有的比较多，他这个钟楼是在寺外就挺高的，因为有一张照片就是陈忠州在钟楼上
俯瞰拍了一个寺景嘛，
对
对吧，
这个钟楼现在应该也是找不到了。这让我想起什么，让我想起这净山寺也有这么一个钟楼，
原来那老钟楼啊。
哎，对，净山寺寿国仅存的这么一个
老建筑。
对，讲到这些呢是当时50年代的情况。那后来当然荣宗法师也回忆了，他说一开始啊部队暂住的时候啊，这个部队秋毫无犯，做的都很好，他经常还回去看看，就因为他等于像他老家似的，他说那个他说这个那些寺院的财产部队也都弄得很好，但是事情就到了文革以后就起了变化了。 那么文革期间的自然这个佛像什么都毁掉了，
房子也一座座没了。
房子呢，就因为你年久失修，对吧？没有人用，说是白蚁啊什么，说这个无论是钟楼，因为钟楼实际上也可能是个明代建筑，因为这里面陈周周先生他认为这明代建筑还不少嘞。
嗯、
你像刚刚讲到的那个白衣阁，崇祯十几年也是明代建筑，对吧？或者清初的建筑也差不多，说是这个钟楼跟这个后面的毗卢阁后来都因为不行了，后来就都拆掉了。无迹可寻了。那么我们今天去看，可能老房子都后来没拆掉，可能也改造，比方说那个山门啊，或者大雄宝殿、
嗯、山门好像是刚刚改过。
对，大雄宝殿、哎、大雄宝殿现在看有意思，就是它这个基址应该还在，因为前面有两三颗古柏，那是没问题、
嗯、
但大雄宝殿呢，陈周周先生记载的是当时大雄宝殿是重檐歇山罩，但今天我们去看大雄宝殿是个
单
檐歇山，
单
眼、嗯、对，那肯定也是改过
的。对，石橱什么还是老的，但是
对
上面看那梁架是全新的，
对，
没有问题、嗯。
但是也不是说没有任何古迹可寻，就讲到了真假山的问题。
对，
这边就讲什么叫真假山。
嗯、
大家知道假山嘛，就是人工堆出来的一个
太湖石，
太湖石的一个山、
嗯。
那什么叫真假山呢？你到了以后你就知道。在寺院的最后面靠近山的那边呢，远远看去有一堆像假山一样的一堆石头，它呢实际上呢它并不是人工堆出来的假山、
嗯、
它是真正的就说是原来
山体的岩石暴露。
大家知道太湖石产自太湖，就因为它是那种碳酸盐石灰石、
嗯、
时间长了以后它有孔洞啊什么，就像假山一样。它那个地区呢正好是有个等于是原生的有一堆假山在那、
啊、对，
所以呢所以叫真假山。这堆假山呢当时也是很有名的，比方康有为去的时候还在上面提了。
明代就有记录了这个假山。对。
对，这个寺院
风景很美，有梅树松树，这古参天古柏，加上这个假山就是自然的这种
风景。
风景。
对，而且你站在假山上也可以遥看太湖，对吧？
嗯哼，
所以风景非常好，所以大家康有为还在题字。那今天呢这真假山的残迹是还在。题词呢已经是模糊不清，而且周围的环境呢也都破坏掉。梅树一棵都没有了，那么可能还有一些老的树桩还能看见依稀的一些影子。这个呢是的确让人觉得很唏嘘。那么在真假山往西边走不远呢有一座和尚墓。这个和尚墓总体是新修的，对吧？但有些老的构建，他这个就是他是当时中兴之主
万峰
万峰
十位的那个墓
墓，对、
嗯，那个门额上还提了那个，就还有王世敏那个叫宗门砥柱嘛，对吧？
这是王世敏在这儿的一个又一个题记，因为就开成王世敏那时候跟这个寺院又深切的一个关系，
嗯。因为江南地区啊，一般来说这个地势比较憋仄的啊，这个很少看到有像圣恩寺那样规模大的，占地大的，而且依山而建，层层叠叠的，不由让我想到了韩国一些山寺。
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让人觉得很遗憾的，就是跟包山寺一样，就是说，包山寺不是说有最后那个藏经楼藏的那个大藏经嘛，就是嘉兴藏嘛。后来七十年代嘉兴藏被运到南京去，那藏经楼就被拆掉了，也是个明代建筑。其实在苏州地区啊，真正的明代建筑并不多，
嗯，也就是在比较太湖边上比较偏远的，对吧？太湖里面，包山寺在西山嘛，
对，
它这个在
就这些才对，才有一些明代建筑可以残存下来。因为苏州城里经过兵火，对吧？
嗯、
除了那个玄妙观，因为是非常大的一个建筑，它那个主殿没有，三清殿没有被。其实真正的就是明代建筑比较少，我想到的就是那时候讲到的《易谱》里面的那个汝舆亭、
嗯、
说是个明代建筑，是苏城里还比较少见的一个。那
圣恩寺不光有这么多明代建筑，它还保存的那么完整，至少在1950年代，对吧、
嗯、
一路经过了这个太平天国，经过了这个抗日战争兵灾啊、
嗯、
然后能够到50年代还保存的这么完整，确实
不容易。
对，所以我上周去圣恩寺第一次啊，作为一个苏州人啊，第一次去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原来所知甚少，然后今昔对比啊，其实说老实话我回来以后心情都不是很好真的是充满了遗憾。
但我觉得我不知道荣宗法师最后什么时候去世的啊，但是呢仿古的遗憾总是有的，而且结合到我们这几十年的这个风雨变迁吧，我觉得有些事情呢放在大历史的环境中来讲呢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有一点我觉得今天的圣恩寺呢总比那个宝山寺看起来还遗存的古迹更多一点而且呢 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开始，对吧？在邓尉探梅，我注意到了，我站在了这个真假山前面往太湖方向看啊，在这个近太湖的整个的区域里面，星星点点还是看到很多的梅花，让我想起了真的有点像宋文志先生或者是亚明先生画的那太湖春藻这样的图的这个景色。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们今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呢，大家听到这个节目呢还为时不晚，还可以抓
梅花正好的时候，
对，还可以抓住这个春天，切切实实的到邓尉去探一下梅，访一下果，做到这个黄金段位。
好的，那么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